俄罗斯涉嫌杀害乌克兰平民，美欧计划加重制裁，中共可能罪责难逃。新变种传染力仍然是个谜，英国研究员说可能令全球措手不及。担忧中共封城防疫，台商达成共识，分散布局避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5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军人在基辅郊区布查镇屠杀平民，震惊国际社会。美欧国家纷纷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有消息说美国正在考虑实施二级制裁，若果落实，中共可能罪责难逃。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西方国家未来几日将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部队在基辅附近城镇犯下的暴行达成共识，预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他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支持者将感受到这些行动的后果，并且表示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英国首相约翰逊发表声明说，将尽其所能令普京的战争机器饿死，并且誓言伦敦将会增加对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俄罗斯部队暴行的财政支持。他还说英国将会增加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以及人道援助。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及官员已经开始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但是制裁的范围和行动尚不清楚。报道指出，此前美国资深官员曾经讨论过二级制裁 secondary sanctions， 即是针对同俄罗斯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国家和实体，即使相关交易不存在任何美国连接点，仍然可以额外制裁。此外，拜登政府亦都可能对俄罗斯经济部门实施制裁。如果落实二级制裁，一直反对制裁俄罗斯并且同俄罗斯保持贸易往来的中共自然罪责难逃。中共体制内学者亦都早已经意识到中共面临的这个潜在风险。中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稍早之前撰文提醒当局，要尽快同俄罗斯切割，否则将会遭遇美国同西方的围堵而更加孤立。而日前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美国竞争法以及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新国防战略，都显示美国将中共视为头号威胁。针对乌克兰方面的指控，俄罗斯说来自布查镇的相片以及影片都是乌克兰所安排的表演。俄罗斯4月3号要求联合国安理会4号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乌克兰官员4月2号表示，在布查镇一共找到410具平民尸体。布查镇镇长费德鲁克向华盛顿邮报表示，大约270名当地居民被发现埋在两个乱葬岗里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赴当地的联合国人员尚未能够证实乌克兰官员通报的死亡人数或者相关细节。就目前相关的相片和影片所呈现，包括死者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的画面，令我们极为关切。联合国呼吁采取措施以确保证据保存。新变种 XE 的出现令人担忧。英国卫生安全局的科学家认为 ,XE 是 BA1 和 BA2 菌株的突变，意味着 XE 是一个重组病毒。但是目前仍然不知道它会不会比之前的 Omicron 和 Delta 更加具有传染力。据英国镜报4月3号报道，卫生安全局表示，截至3月22号为止，英国一共出现637宗 XE 病例。在初期XE 的增长率同被称为隐形 Omicron 的 BA2 相差不大，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截至3月16号的数据显示 ,XE 的增长率比 BA2 高出近一成。 卫生安全局的首席医学顾问霍普金斯教授说，在 XE 上面出现了可变的增长率，所以学界还不能够确认这个新变种的传染性会否大幅增强。目前已知的感染人数太少，没办法进行分析。霍普金斯说，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足够的证据来判断它的传染性、引发重症的比例以及疫苗是否有效的结论。英国政府高级研究员派翠克对独立报表示，变种越多致命性越低的想法是错误的。下一个变种可能会比 Omicron 更加严重，可能会是一个具备免疫逃脱能力的变种，会令到全球措手不及。与此同时，中国苏州几日前也都发现 Omicron 全新变异株，该毒株同全球已知毒株都不同源。此外，大连市亦都发现罕见毒株。中共官方4月4号通报，4月3号全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66宗，以吉林省836宗最多，其次是上海425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771宗，其中上海8581宗，其次是吉林省2742宗。但是由于中共一直隐瞒疫情，外界担心实际病例数会更多。大陆各地在清零政策的要求之下，持续实行严厉的管控措施，导致乱象重生，人道灾难不断。4月4号，七旬独居老人不会手机订菜崩溃大哭的话题冲上热搜。据报道，4月1号，吉林省一位70几岁的独居婆婆因为不懂用智能手机在网上面购买生活用品，也都不懂在微信群里面以接龙的方式告知社区志愿者自己屋企没有物资的情况，晚黑打电话给送菜的志愿者的时候放声大喊。买不到送的不单止是老人，上海买菜日前已经成为微博热词，好多人诉苦说买不到送。与此同时，有网友爆料上海松江区大量外援蔬菜因为管理混乱而送不到市民手上，好多都烂了。还有网友发短片说，上海嘉定设立户外集中营隔离感染者。短片显示在一个空旷的荒地上面架起了一个个简易的帐篷，有人睡在地铺上面，旁边放着莲花清瘟胶囊。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上海将大量的婴幼儿带来父母单独隔离。事件引发外界的极大关注，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前甚至代表欧盟国家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官方切勿对欧盟的条文照此办理。4月4号，上海官方回应说，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已经明确，如果儿童家长同样是阳性感染者，可以一起住在儿童区域陪护照顾。4月2号，微博公众号黑柏斯东方电传在网上发文表示，上海疫情防控入面，大家见证太多背弃人民利益的悲剧。在广为流传的录音入面可以听得出，连疾控中心的领导亦都自感无力。同一日，维权人士桂孝龙在微博、微信和推特上面发了一封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的转载和关注。原上海经济部副编辑、上海商报副总编陈桂冰4月3号在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撰文，直指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是在封城之下实施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状态是防疫过程出现混乱的根源。中国疫情持续燃烧，多个城市被迫封城，其中包括深圳和东莞等等台商密集设厂的重镇。有专家表示，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对台商出货造成不确定因素，导致分散布局成为台湾共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的时候提到上述的观点。他以制鞋业为例表示，宝城和丰泰面对的国际大厂包括 Nike、Adidas 等等， 呢啲品牌大厂一定不乐见佢嘅供应商只系中国设厂，所以喺中国以外多设产线，成为被换嘅出口基地已经非常普遍。多元生产布局大多数位于东南亚、中东欧同美墨边境等地，台商已经呈现分散式咁服务全球市场。佢仲指出，尤其系中国劳动成本而家亦都唔平，对于土地嘅使用亦都有更多讲究。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基地嘅条件已经逐渐散失，台商对中国嘅考虑更加注重其内需市场，而唔系将佢作为生产据点。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表示，中国疫情目前尚未造成供应链明显断链嘅情况，因为之前疫情嘅经验令到台湾厂商大部分都有一定程度嘅备料。但系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未来仍然应该持续关注后续疫情发展。如果上海疫情一直燃烧，对当地物流同运输存有断链嘅隐忧，未来原物料嘅价格可能会飙涨。佢指出，从近期台湾经济部统计处公布嘅外销订单，连续24个月较以往同期保持增长，并且估计喺3月份将会首次挑战上半年单月600亿嘅门槛，都可以睇出两岸之间嘅经贸关系似乎有脱钩嘅现象。中国经济嘅表现对台湾嘅影响已经唔似以往咁明显。澳洲媒体4月4号报道，大陆房地产商郑介普被指协助一名疑似潜伏喺澳洲嘅中共间谍，去年被澳洲当局驱逐出境。悉尼晨风报援引多名未获授权发言嘅不具名澳洲官员披露，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指出，一名疑似中共间谍嘅人士涉嫌指使郑介普同一名喺澳洲嘅留学生接触。郑介普曾经试图同呢一名学生见面，并且话可以俾佢20,000澳元，大约9.5万人民币。不过呢一名学生并未同郑介普见面，亦都拒绝接受有关款项。报道话，呢一名学生嘅父亲当时因为争取人权而被中共当局拘留，所以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怀疑郑介普向呢一名学生提供金钱嘅目的系试图向佢父亲施压，令佢父亲停止批评中共。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仲怀疑郑介普可能被呢一名疑似中共间谍嘅人要求从事其他活动，包括寻找前中共国安部纪委书记刘彦平喺澳洲嘅资产。刘彦平今年3月份落马被调查，但系郑介普否认相关嘅指控。报道仲话，郑介普2008年赴澳洲出席女儿嘅毕业典礼，随后全家定居澳洲。郑介普投资澳洲房地产同其他事业嘅金额大约为4,000万澳元，等于1.9亿人民币。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早前报道，郑介普曾经系天津环渤海集团嘅最大股东，但系由于被流亡海外嘅商人郭文圭向中共当局举报侵吞公款，自2008年起流亡澳洲。呢一次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